在诗篇第128篇，诗篇第128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肋时，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真快，鸡年呢快要呢过去了，那很快呢就旺旺来福，就报新岁，沸沸扬扬迎狗年了。那在新的一年里面呢，祝大家呢狗吃狗喝，就是够吃够喝啊，知足而常乐啊。祝你呢未来一年的生活呢十全十美啊。但基督徒也明白呢，这个世界呢事情是经常会变化的，所谓白云什么苍狗嘛，对吧？人生呢总是有顺有逆的，但是呢你不是被棒打的落水狗啊，你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总要振作，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数算上帝的恩典。人向我们施恩惠的时候呢，我们尚且会懂得报犬马之劳，那么上帝的恩典呢，我们更当要感激，千万不要做一个狼心狗肺的忘恩负义之徒。那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打工的弟兄姐妹，祝大家呢工作顺利亨通，不会给上司骂个狗血淋头啊。做上司做老板的，你要好好的善待你的下属，千万不要狗眼看人低。做生意的呢，你要诚诚实实哦，千万不要挂羊头卖狗肉啊！读书的同学们呢，你们要好好的学习，不要学得不伦不类啊！画虎不成就怎么样，反类犬了啊！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都是主里的一家人，所以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彼此呢，要说造就人的话，千万不要狗口长不出什么象牙啊！祝大家呢同心竭力的，我们一同的呢来啊！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相爱，因为我们呢是主内的兄弟姐妹，不是狐朋狗党啊，所以我们呢要真诚相待。那祝大家呢，我们一同把福音传开，尤其是向你的家人还有你的好友传福音，因为你一人得道你不要忘记鸡犬也要升仙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他说活着的狗啊比死了的狮子呢更强。我刚看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懂，那后来我想了一想，哦，原来有上帝有耶稣有生命，就算我们的生活平凡如狗，总比没有上帝没有耶稣没有生命名成利秀但是已经拜拜的狮子好得多了，对不对？所以呢在生命的句子里面，逗号是总比句号好的，因为那个句子一直的延续下去，如果你画上了句号的话呢，那就停止了。那圣经的智慧，平凡的人生只要活着就好，因为平凡里面自有上帝的赐福。所以当我祝大家有一个狗狗人生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生气哦，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哦。广东话有一句话说翔长狗久，就是长长狗狗啊。我们一直在丰盛永恒的生命里面啊，这是最大的福气。那我已经向你们拜年了二月份很快就到了 啊，所以呢农历新年的时候呢恐怕我不能回来跟你们拜年啊，但是你们一定要回来呢向上帝拜年哦。所以呢年初的时候呢崇拜一定要回来参加。那中国人呢向来都是期盼着在一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是希望上帝赐福的，上天赐福的。那现代人对福的理解呢就是幸福啊。到底是什么是幸福呢？啊，那中国呢就有求无 五福啊，长寿了，财富了，身心呢康宁了，良好的德行了，还有呢安详的离世了，这些都是五福啊。那么到了北美，我们发现呢，洋人跟我们中国人呢也一样，他们都是在求福啊。他们说啊，希望个人以及呢啊他们家庭能够有 well-being 啊 ，well-being 呢中文翻译就是幸福。如果你留意一下呢，过去啊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呢，北美流行的是丹麦式的幸福，所有的讲解什么是丹麦式幸福的书呢，洛阳纸贵啊，非常的流行。丹麦被誉为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啊，那么国家啊甚至呢设立了一个快乐研究所，还有一个幸福生活的宣传以及推动的部门啊。所以呢有政治部，但是也有推动幸福生活部门哈。那么丹麦式的幸福呢就是 Hygge， 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产生满足的幸福感，很舒适的很欢愉的一种氛围。简单来说就是幸福就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例如冬天啦啊，外面大雪纷飞，那我在我自己的房子里面呢，靠着这个火炉里面盖一张毛毯，然后呢手上呢啊拿着一杯热咖啡啊，然后呢看看书啊，这样哇非常的悠闲啊。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在和暖的夏天的时候呢，可以跟朋友啦亲友啦一起到郊外去旅游啊，去野餐啊，这个就是呢丹麦式的幸福。所以幸福呢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丹麦人呢啊交的税呢是全世界呢差不多是最高的啊，那社会福利制度呢是非常完善啊。他们奇怪，他们说我们乐意付这个税，为什么呢啊，来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因为他们觉得呢他们的人生哲学就是自己幸福，家庭国家也幸福，然后国家家庭幸福自己也幸福，所以呢个人在享福呢，希望这个福呢也能够感染其他人，别人的幸福呢也会呢慰藉自己的啊，这种享受平凡生活里面的那种的福气啊，其实我想呢啊是不难明白的，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呢也相当符合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原则的。圣经怎么看幸福呢？怎么样的人啊才算是一个幸福的人呢？那如果你去看一下幸福在诗篇128篇，就有这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一个人享受神所赐的恩典，而神所赐的福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一个幸福的人他得到的就是一种简单的生活的美，他过的是一个诚实安稳单纯简朴的信心的生活，这种平凡的生活里面他就经历了神的恩典，对，又祝福别人，与人分享他从上帝而来的恩典。这种福气呢不是退休之后才有，不是呢你去旅游坐游轮的时候才有啊，而是每一天你都可以这样的宁静舒畅平和。幸福在诗人的眼中就是安安静静的生活，在生活里面去发掘去品味上天赐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恩典，数算主的恩典。诗篇第128篇一共有4次提到福，第一节是有福，第二节是享福，第四节是蒙福，第五节是赐福。原文头两节用的是 asher， 意思就是说指当人做了神所喜悦的事的时候呢带来的好处。后面两节用的字呢是 barak，意思就是上帝赐予人的好处，也就是上帝赐福。那前美国总统呢啊，他的名字叫 Barack Obama 啊，他的名字就是上帝赐福的意思。整首诗篇都在描述什么是福，怎么样的人才算是有福的人。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谁是有福的人呢？第一节告诉我们他是敬畏神的人，凡敬畏耶和华的人变为什么？有福。敬畏不是莫名其妙的一种恐惧啊，敬畏是对上帝的一种的谨慎啊，恭敬仰慕的一种的生活的态度啊，是生活的虔诚，对生命的一种的尊重赞叹，也就是对赐生命的神那种的敬拜以及尊崇。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救主，他既威严又圣洁，他又伟大又奇妙， 配受我们的敬拜以及尊崇。我们绝对不能把上帝呢缩小到合乎我们狭窄的心智，我们不能把上帝呢只在我们的理性中或者感性可以接受的范围这个界限里面工作。我们不能叫上帝的形象来配合我们生活上面的方便。有时候我们福音派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把上帝看得呢很亲近啊，我们所谓很临在啊，来到我的心里面，与我同住，与我同在，那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忘了上帝其实也是超越的那一位的神。我们很容易呢把上帝看成呢就是可以纵容我，让我为所欲为而且包容我，接纳我，一次一次的原谅我，赦免我，反正我做什么他都要接纳， because this is his job。 不是，我们的上帝是要我们去敬畏他的，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永远是神，我们永远是被造物，所以上帝呢是轻慢不得的。那么在诗篇里面说，有福的人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诗篇又提到谁是有福的人呢？同样是第一节，他说他是一个遵行主道的人。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一个信服的人是敬畏神的人，而敬畏神的人必然呢有一个表现，他就是乐意顺服遵行上帝的话语，他一心寻求神的道，一心去明白神的话，然后呢他又遵行神的道。敬畏神的人他常常明白上帝的心意，他又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凡事都是以神的道作为他生活的标准，他不会越过那个界限，是他一切生活的准绳。或许我们觉得哎呀，遵行神的道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是这样吗？当诗人写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的时候，诗人觉得遵守主道正是敬畏神的人他一定会流露出来的一种生命的特质，没有半点为难的。诗人笔下的道，你要注意，好像刚才你念的那个起印经文里面最后一句话，那个道是平坦正直的路，平坦的路，正直的路，并不是崎岖的迂回的曲折的路。那 Eugene Peterson 牧师他在《天路客的行囊》里面呢，他去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说上帝已经给了我们怎么样走这条路的地图，那我们走的路线其实呢是已经定了，只要好好的遵照那这个指示牌啊，那么然后呢做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吩咐我们做的事，那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是幸福的。Eugene Peterson 怎么说呢？他说要遵循的伦理标准，要培养的道德价值观，要操练的属灵功课，要追求的社会公益，要发展的人际关系，他说没有一样是难以理解的，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我们不守规矩，我们要找另类的路线，我们试图要建立一套是配合我自己心意但是与上帝心意有违背的一个价值体系，结果呢就带来了无穷的后患，然后呢要找人善后，然后要弥补伤害，到最后有时候我们还会说天哪，你这么不公平对我。其实是你走错了路了，你走偏了。我们人都想得到快乐，都想有幸福的人生，但是始祖犯罪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人就是那么任性，拒绝顺服上帝的吩咐，我们很固执要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要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去走人生的路。对诗人来说，其实幸福是很简单的，幸福就是遵行神的。请大家不要误会我，我不是鼓励你做一个机械人哦 ，robot 没有思想的啊，我是劝告你运用你的自由来去顺服神，选择去走一条平坦的路。当我们遵行主的道的时候，不是没有困难，有时候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诗人说这是一条平坦的一条直路，通往上帝的一条直路，你会经历持久的快乐的，你会在那种有神与你同行的那个幸福当中的。加拿大呢刚好是立国150年，对不对？ 那去年呢，全国的国家公园呢都免费进入啊、哦。你们有没有去其中一个国家公园游览啊？没有啊？啊，你们都是足不出户的人，对不对？你们都是就是看书就胜过走万里路的人，对不对啊？那啊，国家公园免费，哇，大家都去参观。那你如果去过国家公园，你就知道你一定要先到一个所谓 information center， 对不对？当然你如果很熟悉，你说我不用了，我闭起眼睛我会走，但是一般来说你总要到那个 information center 去拿一点什么，对呀、啊，地图啊，你要拿一点资料啊，你要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公园里面有什么好玩啊，有什么路线啊，那个风景怎么样，你就要拿一份的地图啊。那么国家公园的员工往往呢，在你拿地图的时候也会劝你啊，你呢好好的跟着那个地图上面的路线走啊，啊，你不要呢到处的乱跑啊。但是呢，总会有一些不听话的人的。偶尔你会听到有人呢超出那个指定的范围去滑雪，结果呢他遇到大风雪，然后又有那个雪崩啊，然后呢就丧失生命哇。也有呢有人呢喜欢呢就是呢站在那个海边的那个风急浪高的那个石头上面啊，越靠近海就越拍照，越拍的哇精彩，所以就越靠就越靠近那个海，然后那个浪头一来怎么样？拜拜。我上一次到纽芬兰到那个 St. Mary's 观鸟山去参观的时候呢，员工就千叮万嘱我，他说你千万不要走太近那个悬崖哦。他说呢，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跌落那个悬崖而死，然后他说我不想你做第一个啊。然后他最后还加上一句，你真的万一那么不 lucky 掉下去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呢，也不会把你捡回来的。所以话已经说好了。有位姐妹曾经跟我分享，她说我很想得到一样东西，牧师，于是呢我就千方百计的用人的方法去得到，结果呢徒劳无功，搞得自己呢身心疲倦。直到有一天他就忽然之间想到，圣经不是说吗，为什么我不按照圣经的指示去做，凡事都要向上帝祷告啊？那么为什么我们那么傻呢，没有想过去求问神的心意呢，而且呢把自己的心愿向上帝来陈明呢结果呢他就好好的学这个信靠顺服的功课，慢慢他就体会到上帝果然是为他在旷野里面开道路的。他说人就是那么悖逆，自以为聪明，很多时候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做，结果呢焦头烂额。原来简简单单的顺服遵行主的话带来的就是幸福。所以诗篇今天提醒我们，幸福的条件很简单嘛，就是对神敬畏，对神的道你愿意顺服遵从就可以了。那一个幸福的人，他得到的那个幸福的范围是什么？你也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怎么样描述他的福气呢？那这些福气呢是非常具体的，很真实的，而且你觉得也是非常的普通的。首先上帝赐福于我们手所做的工作，幸福不是不用工作啊，有钱来就举手，饭来就张口，幸福呢不是天天无所事事，然后呢就打击啊，然后就看那个韩剧啊，看了三生三世之后再看四生四世啊，五生五世啊，一直看下去啊，啊看到呢就是呢、啊、忘记吃饭呢、啊、不是这个啊，这不是幸福。幸福不是呢是这样的，是劳碌得来的。圣经告诉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上帝所赐的福，我们可以在做各种的计划，我们可以增进各种赚钱的技能，可以呢拉拢人事的关系以图你升官发财，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尽各种的方法来获取工作的成果。不过诗人劝告我们，如果上帝不赐福的话，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没用。而一个敬畏神的人过简单的信心的生活，上帝绝对不会亏待你，上帝会照顾你的生活，你付出你劳苦的代价，上帝会叫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唐佑之牧师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要我们留意这句话的一个语气，你要吃，他说原文的意思是你一定要吃，你一定会吃到、哦、你一定会吃到。诗篇的原文是加重语气的，就是诗人很肯定的说，一个敬重神的人， 上帝一定会让他吃到就是他所劳碌要去得来的，他一定会在神所赐的土地上安然居住，他一定会使土地出土产，然后呢让人能够在这个地上安居乐业。但是如果不敬重神的话，那圣经就多次提出了警告，这样的人不会快乐的。为什么？因为他劳碌得来的财富会被人拿走的，别人会坐享其成的，他最终是一无所获的，他要白白的撒种，然后呢别人呢去收割享受收成，他的收成呢圣经说会被仇敌呢掳去的。然后圣经用很多很生动但是又非常可怕的话来去说明啊，摩西怎么说呢？在申命记说，他说就算呢你下了聘礼啊，准备呢娶新娘子，但是最终与你心仪的女子同房的不是你啊，而是别人呢、啊。你要辛辛苦苦养肥了一头牛啊，你要宰杀这头肥牛的时候，但是那个肥牛啊，那个肉到了你的口边的时候怎么样？你吃得到吗？你吃不到啊。然后他说你盖了房子啊，结果不是你住啊，是别人住啊，你种了葡萄别人吃，你的儿女也会被你的仇敌从你的手上给掳去，而且你是一点能力都没有，无能为力，眼白白的看到你的劳碌是给别人去享受。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所以能够享受你辛辛苦苦工作得来的成果，对诗人来说这就是福气，这就是福气。条件很简单，就是好好的敬畏神。去年发表的一项的民意调查发现，69%的加拿大人呢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并且呢以自己的职业为荣。调查发现呢，工作的满足感呢比升职加薪更为重要啊。我不知道这份调查他没有问我，大概也没有问过你们是吧？能够享受工作的成果啊，能够呢感到自己所做的有价值有意义，就让他们快乐。你看到吗？人就是这样，这个是圣经的原则，很简单，能够享受劳碌得来的成果，这就是幸福。有时候我们误会了工作是一种诅咒，哎呀始祖犯罪了之后呢他不能不工作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其实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工作是神赐福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一个敬畏神的人，俗世的工作固然得到上帝的赐福，那请问属灵的工作上帝会赐福吗？当然会。保罗鼓励我们教会哦，不要懒惰，他说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是怎么样，不是突然的。敬畏神的人对上帝的服事，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在日常生活里面你为上帝所做的各种的工作是蒙神所悦纳的。然后诗人在另外一篇的上行之诗怎么样说呢？他说流泪撒种的一定会欢呼收割的。无论诗篇126也好128也好，诗人并没有说幸福的人就是享受其他人的劳碌，没有，幸福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像农夫一样，你撒种，你流泪撒种了，你浇灌了，那么你付上你的劳碌的代价了。然后呢上帝说，虽然你作为一个农夫你可能不肯定，但是神说你肯定会有回报的，上帝会赐福于你。诗人没有说啊，我们会赚大钱发大财，他说在一个蒙福的人的人生里面，他的事情都是通达的，他的劳力不会白费的。诗人没有说神什么时候赐福，只是表明上帝一定会垂顾敬重他的人。愿我们的弟兄姐妹记住上帝的应许，你今天的劳苦不会白费，你在世间所做的，你在教会里面，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为神所摆上的劳力，上帝说你一定会吃，你一定会吃得到你所劳碌得来的收成。第二，神不单赐福我们的工作，他还会赐福我们的家庭。诗篇第三跟第四节，你们手上有圣经吗？如果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的摘子。看哪、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那诗篇是一个在古代的那个农业的社会啊，这种生活来描写什么是幸福。虽然时代是好像不一样了，但是属灵的原则呢没有改变。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也有敬虔的一个配偶，两个人的工作位置以及可能他的角色都不一样，但是两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样都是敬虔度日，在上帝的面前就得蒙悦纳，家庭就会幸福，生活就会美满。内室是指每一个家庭里面最神圣最隐秘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夫妻两个人同心来建造家庭。古代社会的妇女当然很少外出工作，当时妇女的工作当然就是在家里面养儿育女，使丈夫儿女都有美好的生活。那么圣经就用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来形容敬畏神的人他敬虔的配偶。葡萄树所结的果子所生产的酒呢，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比喻呢，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气，常常代表了丰收、丰盛、美满，人的喜乐，人的满足。我深信一个敬虔的人不论男女，上帝都会赐福于他的家庭。蒙福的人他的配偶也同样像圣经所说是充满了生活的那个生命的活力，像葡萄树一样会结出那个果子来，反映出上帝的荣美。圣经指出才德的妇人一生都叫他的配偶有益，而不会呢叫他受损的，叫自己的家里的人生活是幸福快乐的。诗人说这就是上帝所赐的福啊。愿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愿你成为你家庭你的配偶的祝福，愿你自己的经历能够帮助你家里的人，让他们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诗人用橄榄树来描述有福的人，而他的儿女呢又像橄榄摘子。橄榄树可以活很多年的，人呢几代过去，但是橄榄树还是可以呢长青的，比喻一个有福的人，当他遵行主的道的时候呢，他可以长寿。第六节指出一个蒙福的人，上帝会见叫他看到他的后裔然后呢他的后裔的出生成长。诗人甚至用第三代的出生来形容上帝所赐的福。而橄榄树的根可以长得很深很深深入那个石头里面，然后汲取那个矿物，吸收那个养分。换言之，橄榄树呢是生命力非常强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蒙福的人呢排除万难的，有石头又怎么样，不怕不会那么容易呢枯萎的。只要植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它的树就一定会生长。而成熟的橄榄树呢会在树根的那个边上长出很多的栽子就是幼嫩的那个幼苗树栽子有树枝这样呢冒出来。圣经就用这幅图画来形容一个蒙福的人你看他的生命力是多么的旺盛甚至呢是儿女成群围绕着他充满的活力，一起吃饭同桌吃饭，叫父母心里面满心快乐。那当然今天现代人的家庭人口不像从前，对不对现在呢很难找到就是那么多栽子的，比较少是吧但是无论儿女有多少都是神所赐的产业，能够夫妇二人和家里面的长辈儿女一起吃饭，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要看作平常，却要多加珍惜。那我父母呢只生了三个，但是师母的父母呢生养众多他有七兄弟姐妹岳母在世的时候呢每逢那个过节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呢还有他们的儿女呢，儿女的配偶呢，儿女的儿女呢我们都一起来吃饭场面呢就是非常的那个浩大的那随着那个岳母的离世呢，儿女工作也忙了，这一种一家团聚的场面呢就比较呢难得了能够同台吃饭广东人说同台吃饭各自修行这是不对的能够同台吃饭的话本身就是神所赐的福气。我们的生命无论是长还是短，我们要珍惜，我们跟家里的人一起生活，能够在一起，诗人说这就是什么？是幸福。 能够在一起就是幸福。用橄榄树来描述蒙福的人和他的家庭生活，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的，橄榄树的生长是很慢的，一个种橄榄树的人往往要等上15年才有第一次的收成。哦，原来生命的是那个成长是需要呢好好的栽培才能够开花结果的。我们的儿女需要我们好好的栽培，慢慢的栽培，然后呢才能够成长。父母，我们要帮助儿女扎根成长，像父母一样，那我们呢要在主里面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这也提醒了我，我们在这里呢，其实呢每一棵的橄榄树的成长呢都不是呢马上的15秒哇马上就长成一棵橄榄树，我们是需要汲取营养，我们的树根是要不断的往上下生长，这样我们的树才能够成长长大。那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如此呢？我相信是。灵命的成熟是需要时间，也需要你刻意的栽培的，不是说呢就哦好吧随便吧啊，一切都是看天意啊，天生天养啊，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诗人的意思是说，你要好好的栽种，你要好好的栽培，这个橄榄树才会呢成长。所以呢，我们的灵命也一样，我们要刻意的来培植我们的生命。你和我都要很久的渴慕上帝的话语，持久的来做上帝的工，细水长流。比一下子的激情啊，忽然之间来的一阵的那个热情呢更好啊。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在未来的一年里面呢好好培育你的灵命，好好培育你下一代的灵命，好好的来培育你家庭的灵命啊，扶助下一代来成长，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了。圣经虽然用儿女成群来描述上帝的福，到了今天许多的弟兄姐妹或许觉得这幅图画已经是过时了，当然今天还是上帝可以赐福于你，让你儿女成群的。不过呢，不要忘记啊，神所赐的福呢也包括了属灵的儿女。就像保罗，他是一个单身的，你觉得他有福吗？啊，我觉得保罗很有福啊，因为他有成群的属灵的儿女，至少他有一个真儿子提摩太，至少他有一个真儿子提多，对不对？啊，他是有属灵儿女的人。啊，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她啊没有结婚，她没有儿女，但是她曾经跟我分享，她说：“哎呀，牧师，我好幸福！你看，我的儿女今天来看我。”我说：“哦。”她说：“都是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是我带他们信耶稣的。”我跟他们一起来成长的，他是我的儿女，他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女儿，我有成群的属灵的儿女，多幸福啊！看到吗？当我们敬重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就是吃我们在主里面劳碌得来的成果。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你为主多结果子，你就得到了一群属灵的儿女，啊，你是一个有福的人。蒙福的人条件很简单，就是怎么样？敬畏神，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一个人蒙福，他身边的人也分享到他所得的福，他的幸福呢，可以感染以及具体影响他周围的人。那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诗篇最后的那几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好不好？第5跟第6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锡安指的是上帝在地上的居所，神从锡安赐福与人，就是从他的居所赐福给人。而锡安也常常被我们新约的信徒看为是教会，上帝透过教会，神的百姓就是在座的每一位赐福给人，上帝的恩福从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一直呢流到每一个信徒的小家庭，然后上帝又透过教会赐福教会所在的社区，个人家庭的福气都是这样涌流出去， 然后呢，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啊，都能够呢看见上帝的恩典。所以诗人说：“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个人的福分、教会的工作以及整个社会的福祉呢，都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一个社会的蒙福，是在于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也在于教会的 well-being 健康成长。个人蒙福，哇！诗人说。长寿啊，有儿女一代一代将信仰传承下去啊，每一代都能够传颂上帝的恩典，每一代都以敬畏神为中心，然后呢，这样的家庭就兴旺了，然后家庭兴旺了，民族也兴旺了，国家也富强了，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就是选民的福气。今天我们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都是上帝拣选的人，我们经历平安，我们经历了上帝很多的恩典，透过教会，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就把这个福怎么样跟别人来分享。圣经鼓励我们，神的百姓，我们要多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来求平安，为我们所住的地方来求平安。耶利米书教导我们，就算当年以色列民被掳了，被掳的人心不甘情不愿，到了一个地方啊，被迫的、被逼的到一个地方去住的时候啊，住在这个掳他们去的人的当中的时候，但是先知神怎么样的要先知对那些神的百姓说呢，他们还是要为那个地方来求福。先知鼓励神的百姓，在敌人的国土里面，你们要积极的生活，生儿育女，勤力的工作，盖造房屋，栽种你的田园，然后上帝就会赐福于你们，然后透过你们，上帝也会赐福给他们所住的地方。而当他们住的地方蒙福的时候，住在其中的神的百姓也会因此而蒙福。今天我们都是移居海外的人，那我们这一群移居海外的基督徒，没有人强迫我们来这个地方，那我们更要为这个地方怎么样求福啊，求平安。这地方是上帝所安排让我们住在其中，这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神要从锡安，就是教会，赐福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的以色列。我们有没有为多伦多，我们有没有为斯加堡，我们有没有为安省，我们有没有为加拿大这个地方来求主赐福呢？有时候我们误以为基督徒是属灵人呢、啊，我们不讲这些世俗的事，我们只追求灵命的晋升，我们的不吃人间的烟火的。但是我觉得这正正与先知所讲的或者诗人所讲的是相反的。基督徒我们是在俗世中当中工作生活，我们得到了生命，我们蒙神赐福，我们的灵命成长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要将上帝的福气怎么样流出去啊，流出去啊，让你这个上帝的福能够呢帮助你身边的人，这个人是蒙福的。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这本伟大的作品里面提醒信徒，他说神的城，上帝的城，既世俗又属灵，既神圣又实景。信徒不可以呢从那个俗世的义务当中呢抽身而出，却要呢积极的投入社会，将社会从根本做彻底的改变。 Ronald J. Sider 这位加拿大出生成长的基督徒社会行动家，他就鼓励基督徒要光照黑暗的世代，我们要好好的做盐，基督徒呢要防止呢这种的败坏，社会的败坏呢继续下去。那么很多年前他看到美国的城市呢罪恶蔓延了，美国很多的基督徒呢采取一种的态度，就是逃避，纷纷离开这个市区，然后搬到呢就是近郊的那个 suburban 的地方去啊，那边呢比较好一些。但是 Ronald Sider 这个人，他在滑铁卢大学毕业了之后，他就到耶鲁去升学，非常出色的一位的学者。但是1968年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他家里的人啊或者他的朋友都不能够明白的。他做了一个什么决定？他就从那个非常漂亮的那种的 suburban area 搬到 Philadelphia 的市中心去教书。 当他亲眼看到了美国城市的那种的贫穷，那种的罪恶，非常的那种的坏，然后呢，种族的问题那么的糟糕，他就在叹气。他说美国的基督徒为什么逃避社会的责任，他说我们都在浸淫在一片的属灵的歌舞升平当中，为什么我们不回到城市里面去为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得着这个城市呢？他就鼓励呼吁美国的基督徒回到城市里面来生活，改变这个城市。他说如果有1%到2%的基督徒愿意从 suburban 搬回来市中心居住，他说然后在市中心勇敢的敬拜神，为主来发光发热，服侍神的话，他说美国的城市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对犹太人来说，巴比伦是非常可恨的仇敌，但是上帝却要他的百姓祝福他的敌人，为他们所住的地方求平安。原来巴比伦需要的正正是上帝的选民乐意见到耶路撒冷所得的福气。当神的百姓教会积极为世人来寻求福气的时候，世界就被改变。而奇妙的是，上帝也会叫住在其中的世人，包括了你和我，信主的人也得着福气。诗篇说这是真正的幸福。教会的存在，弟兄姐妹，从来不是为了自己，我们个人得救蒙恩不是为了自己得幸福，上帝要我们把幸福怎么样与别人来分享，让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的时候，别人也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千万呢不要呢就是躲在这个教会里面，觉得哎呀我很满足了，我很陶醉了，我已经得到拯救了，我很有福了。我们要把这个福呢不断地流出去，流出去。愿新的一年里面你做一个播送幸福的人，尽你的能力把神赐给你的福气传送到这个城市的不同的角落里面，为这个城市求福，为这个国家求福。世上的快乐绝大部分都是建筑在剥夺别人以满足自己的这种自私的行为之上的。但是诗篇128篇提醒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与人分享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旺盛，我们会享受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我们乐意围绕，就会有人乐意围绕着我们。而诗篇告诉我们，幸福的人原来就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与人分享神的福的人，不会呢就是叫你的生命薄弱，却正正相反，更多的富足，更加有力量，更有生命的内涵，更加的幸福快乐。这是属灵的原则。我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给出去了那我就没有了，不，圣经说你越给上帝就怎么样，越给你，你越给出去嘛，上帝就越给你，你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丰盛。你不信呢，上帝说你试试看。那新的一年里面你狗胆吗？你试一试，你试一试。当你与人分享你手中所有的时候，神就给你更多更多更多，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幸福很简单啊，就是得到上帝的福气，你好好的去享受神给你的福气，然后怎么样分出去，分享神给你的福气，那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蒙福的人。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原来幸福就是那么的简单。主啊，我为教会众弟兄姐妹来求幸福，愿你厚厚的赐福于教会，叫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蒙福的人。求神加我们遵行主道的力量，除去各样顺服遵行主话语的拦阻。当我们敬畏你跟随你的时候，愿你赐福于弟兄姐妹的工作、家庭、他们所住的地方、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求主赐福与教会，让教会能够遵行彰显神国的目的，宣讲基督复活的信息，又得以经历圣灵 同在的那种的能力，让我们满有基督的生命，帮助教会，让我们彼此相爱，在教会当中能够领受神的福气，又愿意与人来分享上帝的恩典。求主也赐福我们的世代，赐福世上的人，施比受更为有福，也赐福我们的下一代，教会里面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们。主啊，求你赐下一个幸福的一年，让我们经历分享神所赐的福，做一个真正蒙福的人。愿我们天天宣扬你的救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你的慈爱的时候，愿我们把这个福气分享出去，愿更多人得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